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都说孩子的世界无忧无虑，但这只是站在成人角度相对的说法，孩子们也有恐惧、担忧、害怕、生气、愤怒的时候，只不过常被大人们看为小事，忽略而过。可经常被忽略、不被关注的孩子，长大了往往就会很自卑，与人交往会有本能的担心、焦虑。今天慢慢成长的第一个故事，马桶里有一条蛇，讲的就是当曼曼对想象的事情产生恐惧时，妈妈是如何理解她并帮她化解的。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如何理解接纳孩子的感受，而不是否定忽视孩子的情绪，从而帮助孩子化解恐惧，走出负面情绪。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，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曼曼妈在故事里写道，晚上九点多，曼曼在洗手间，忽然听她大叫，
妈妈妈妈，你过来陪我，快一点。
以前她却曾会在晚上冲凉或是蹲厕的时候因为害怕叫我去陪，但已有好一段时间她已经不需要陪了。我心想，又是什么事情啊？有啥事你不能说吗？干嘛非得我过去？我没有立刻动，慢慢叫得更急切了，
妈妈妈妈，你快点啊，你干嘛呢？
我只好走过去问他，什么事啊？他已经有些恼怒了，扭着声音说，
我害怕嘛。
我说，今天又不是很晚，妈妈和哥哥都在家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可我带着责备的教导还没说完，他惊恐地从马桶上跳下来，一下子扑到我身上，抱紧了我，大声说，
妈妈你别说了。
我的语气还算缓和，但竟然会吓到他，说明他真的是在恐惧什么。尊重和接纳孩子的感受，马上有个声音这样告诉我。我拥抱着他说，哦，曼曼真的是心里很害怕，没关系，妈妈在这陪着你。我和他拥抱了几十秒，看他情绪和缓了一些，就问他，现在可以告诉妈妈你怕什么吗？他说，
今天科学课我们看了一个片子，说马桶里有蟒蛇。
被他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毛骨悚然，但我故作镇定，轻描淡写地说，马桶里怎么会有蟒蛇呢？他说，
真的，那个人上洗手间 发现马桶里一个灰灰的东西，原来是一条蟒蛇。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。
说着，他还往马桶那边看。我不想他就这个话题再多说，每说一遍都在强化他的记忆和印象，也会让我因想象更害怕。于是我说，真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不过你放心，城市里是不会有蟒蛇的。他问为什么，我说蟒蛇是生活在树林里，城市里没有树林，而且我们住的楼这么高，都是水泥砖头的，哪里会有蛇呢？好了，没关系了，今天咱们两个一起冲凉，该睡觉了。我把话题转移，他马上就开心起来了。冲凉之后，他收拾好书包便上床，我给他读了一个圣经故事，然后祷告，他便安静地睡了。很感恩他的恐惧没有一直地持续下去，不然他会挂在我身上跟我寸步不离，睡觉的时候怕也要我陪吧。但因为我理解了他的恐惧感受，及时把自己起初的怨气压下去，没有责备他大惊小怪，并和他拥抱，心平气和地与他讨论，他的情绪得到了释放，安全感增强，恐惧也就渐渐地离开他了。无论孩子有怎样的情绪，我们都应该先接纳，接纳了，问题就解决了大半。至于这种片子应不应该给孩子看，我想若是可以选择，当然不看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无法选择，把关再严也可能有漏网之鱼，给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，但这并不可怕，关键是作为父母如何来化解它。
在生活每一刻，不曾远离，不曾让我寂寞。一年春夏秋冬，如同温馨的微风，幸福脸庞却让我心感动。你的爱拥抱我，在生活每一刻，不曾远离，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当发卡撞痛了头。我和曼曼从电梯出来，一不小心我把曼曼撞到了墙上，本来力量很轻，但是恰好撞在了发卡上。我看她痛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连忙跟她说对不起，但她已经气愤地把卡子取下来，狠狠地向地上摔去，发卡在地上砰砰翻了个身，就躺在地上气息奄奄了。我心里第一个念头是，至于吗？曼曼几乎没有停顿，紧接着就连忙跑过去把发卡捡起来，然后眼泪就流下来了。
我的发卡坏了，
我心想，不坏才怪，活该了吧。我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，谁叫你这么冲动，
毫不犹豫地就把发卡摔了，你就承担后果吧。
不过，我尽量克制地说，
你这么摔，摔坏是自然的，
没关系，你的发卡不是有很多吗？换一个就是了。
他哭着说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我就是不要。
他有点语无伦次。我拿过发卡说，看看能不能修好吧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把发卡修好了，递给他说，
你想想刚才的行为，摔发卡对不对？
他几乎从我手上夺走发卡，连声谢谢都不说，就扭头走开了。
我命令他说，谢谢我。
他头也不抬地说，
谢谢你，
就进了自己房间了。我愣愣地无趣地站着，我想摔发卡是一个错误，但错误是学习的最好机会，我有没有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，使之成为慢慢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呢？没有，他没有从不开心中走出来，我们之间还有裂隙，因为我没有理解他的心情，接纳他的感觉。站在慢慢的角度，他在头被撞得很痛时，一怒之下摔了发卡，实在不是深思熟虑，或者故意要摔东西发脾气。事实上，从他的反应来看，发卡一离开了手，他已经后悔他的行为了。所以，他从被撞时的头痛，到发卡被自己摔坏后的心痛，一定是难过极了。头痛只让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而心痛让他泪流满面。我忽略了他的感觉，而单单关注在他的行为上，我在判断他的行为，而且心里还在指责他。我虽然没有说出“活该”这个词，但我的行为表情一定泄露了心底的秘密。孩子是何等敏感，他完全知道我的立场和态度。不但我关注在他的行为上，我也让他关注我的行为，向他显示说，你瞧，我都帮你把发卡修好了，你不该对我态度好些吗？不该认错吗？我对他从行为上进行要求，对我自己却很体贴我的感觉。如此自我中心，自以为意，他对我反叛的态度就是自然而然了。即使我帮他修好了发卡，他也不领情，我这才真叫活该呢。那我该怎么做呢？如果我用建立关系的四个步骤重演刚才的一幕，当他泪流满面地捡起发卡的时候，我应该马上体会他的心情，抱抱他说，发卡摔坏了，这是曼曼最喜欢的发卡，你现在的心里很伤心很难过，要是我也会很伤心的。理解他的感觉，摸着孩子的心，然后说，来，我们一起看看能不能修好吧，而不是我自己夺过来帮他修，一起找出问题，尽量让他自己修，哪怕修不好也不要紧，目的是让他学习解决问题，学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，再然后用推心置腹的态度跟他沟通。我知道曼曼刚才不是故意要摔发卡，那可不可以想一下，当头被撞了，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平复自己的心情呢？再进一步探讨，当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，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？我想，这才是错误是学习的最好机会的最好诠释。 不单单是学习如何处理情绪、解决问题的机会，还是增进我们母女感情的机会。可惜，我浪费了这次机会。欢迎收听《漫漫成长记》，我是唐曼。接下来的这篇是关于如何帮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，故事就叫《生日快乐》。曼曼妈在文中写道：周一，曼曼放学回来跟我说：“
妈妈，跟你商量一件事，我的生日可不可以不提前也不推迟过呢？”
我问他：“什么意思？你想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
你不是说我的生日要推迟到周末过吗？我不想推迟了，就按照本来的日子过好不好？”
我问他：“为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
我邀请了我的同学星期三和我一起过生日。”
我说：“那你是想邀请你同学，还是已经邀请了呢？”他说：“
已经邀请了。”
我赶紧问他：“有多少同学参加？”他算了算说：“
有六位同学已经确定了，还有两位要问问家长。”
我说：“你都已经邀请了同学，我还怎么能说不呢？”他察言观色说：“
是不是你不同意呀？”
我吸了一口气说：“你的确应该要先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，你这样突然决定让我们很被动。妈妈这两天比较忙，时间这么紧，怎么准备呢？”他说：“
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告诉同学说生日不过了。”
我说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那你就告诉同学吧。”他说：“
可是他们会很失望的，因为他们听说我过生日都好开心。”
我一听就笑出声来：“既然如此，妈妈只能同意了，那你打算怎么过？想好了吗？”他说：“
上次我们同学是去卡拉 OK。”
我听了赶紧说：“这个我不太赞同。”他问：“
那你说怎么过呢？”
我说：“这是需要好好策划的，需要提前准备，所以你这样突然决定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”同时我就在心里想，究竟怎么过才既有意义又让孩子们开心。现在正是秋高气爽，适合户外，就带孩子们到师大校园里玩一玩，在草地上跑跑跳跳也不错，再让爸爸带孩子们做做游戏，然后麦当劳打包吃的，在草地上席地而坐，来一场野餐生日会。 我把设想告诉了曼曼，她同意了。我问她是想去饭店吃，还是想在草地上吃。曼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草地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这两天我比较忙，我只能抽空想想生日会的具体操作。虽然小小的一件事，但在细节上需要考虑的事情还不少呢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当生日会开始时，我才惊觉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但已经来不及弥补了。我代办了本应该由孩子自己做的事，非常难得的一次锻炼孩子组织策划能力的机会，培养孩子负责任爱他人的品格的机会，深深被我剥夺了。生日会本来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自己做的决定，那如何过本应该由他自己决定，比如让他自己策划，或者让他和同学商量如何过得又开心又有意义，或者我们开个家庭会议来进行讨论，这都是让他参与决策的好办法。但是我却一切都自己包办了，我甚至都没有把自己所想的细节告诉他，更没有跟他沟通他应该做什么。所以等到孩子们到了师大，曼曼只是把自己当作同学中的一员，而不是作为小主人来照顾客人承担责任。他比同学还兴奋，率先就爬上了那个高高的架子上，同学们跟着他就往上爬，我吓得脸都绿了。我叫孩子们必须下来，曼曼还不肯下，被我黑着脸命令他下来。我马上跟孩子们约定，什么地方都可以玩，但这个柱子绝对不可以上。我又临时起意，把12个孩子分成3个小组，小组成员不可以分开玩，一定要永远在一起。要求每组选一个组长负责组织与管理，而且每个小组都设了组长、副组长、纪律委员、高级助理这些职位，人人都有职有责。曼曼竟然一再跟我说：“
让我做，让我做。”
哪里有主人范儿啊？我说：“请你稍等一下好吗？你另外有事情做。”倒是同学提醒他说：“
你是管小组长的。”
我打算叫他做我的小帮手，比如我要大家集合的时候由曼曼去通知各个组长，所以我说：“你是总顾问。”他这才无话。等分工好之后，我才把曼曼拉到一边说：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，首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，还要保证大家玩得开心，所以你必须要帮助我。”他似乎听明白了，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很兴奋，满心里都是玩，哪里能静下心来体会我的话，梳理自己的职责呢？不是孩子不愿意承担责任，而是我们以为孩子没有能力承担责任，所以把什么都替孩子们想好并做好了。如果我交给他自己去做，这个生日会对他将是多么的丰富、精彩、有意义。父母替代的，无论怎样都不如他自己参与的深刻和有意义。明年的生日会 我会提醒他提前准备，由他自己策划实施，我只做顾问，提出方向和原则。不在于生日会，而是作为一次生命的经历，一个成长的机会。宝贝，生日快乐。
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。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，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，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。
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，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，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，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，
从发卡风波到生日派对，慢慢妈的自我反思让躺慢我就想到民主、自由与控制。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民主、自由的空间氛围，但一旦成为父母，我们又总是习惯上对孩子行使父母的权柄。每个人天生就有的控制欲望，在父母对待孩子的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父母的控制欲除了动不动就命令、指责、纠正孩子，还包括对孩子该做的事大包大揽，过分地担忧孩子，干涉孩子的行动，不允许孩子有负面情绪，不接纳孩子的感觉与想法等等。可以想象，控制欲的父母不可能教育出懂得民主、自由的孩子。虽然也许我们的成长过程也缺乏民主与自由，但当我们明白一个民主自由的环境更利于孩子成长，就要努力践行，让每一次错误都变成学习的机会。欢迎写信分享你的感受与体会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 良友的拼音.net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